各位合掌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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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翻到539页第二行，就是从538页倒数第一行，我们再讲一次，接着讲。阿难，此中富有五不还天，于下界中九品习气俱时灭尽，苦乐双亡，下无铺居，故于舍心众同分中安立居处。阿难，苦乐两灭，斗心不交，如是一类名无烦天。今天讲的就是圣人，二乘的圣人，三果阿罗汉所修正的理。那么这是四禅，现在讲的是四禅，四禅的后五天，因为四禅有九天嘛，四禅前面有两天是凡夫天。那么如果就是福生天福爱天呢，那么如果照着佛的法去修正的话，可以到广果天，不照着佛的话，想要偷机取巧，想没有想就可以了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把想给灭掉，就叫到了无想天。那么如果广果天继续修正，那么就到三果。三果有三个层次，有五个层次，最三果要修到究竟就是第五个层次，色究竟天，就是三果。到三果呢不来了，三叫不还，所以他叫五不还天，五种不到欲界来受生，他可以决定了，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来，不到欲界来受生了，所以他就住在禅定当中，在禅定当中，那么他可以断生死，所以如果没有禅没有定是断不了生死的。听经不行禅定没有用，你所学的就是名文，就是拿来可以做资粮，给人家谈话的资粮，没有修正，就等于你到学校去上课，你听了老师讲的课，你回家不练习，你会不会考？你考试会吗？你不会嘛。所以等于你到学校上课，上了课之后你听了，你回家要练习，回家一遍一遍的练啊，背啊，演算啊，练习，然后回去考试。我们听经也是一样，听经了之后要有禅定，禅定要先从静坐开始，静坐不能静坐的话，就等于你上课去听课，听了课回家功课不管了，书本一合回家都不看了，根本就忘记了。我们听经也是一样，听完了就要禅定，事实上每一堂课之前都要有禅定一个小时，就是一炷香，一炷香的禅定就是思考昨天所讲的是什么，那么就等于你在练习。那么没有禅定就等于上课之后回家不练习，所以等于没有修没有证。所以禅定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，没有禅定的功夫就不能断生死，断不了生死的。你说你要断生死你不来了，你没有禅定的功夫你怎么能够不来呢？所以要有禅定的功夫才能够来去自由自如，要到这个世界你就到这个世界，要离开你就离开， 就是在禅定中你才能够这样子，不在禅定里面就都是生死，都是被业力所牵，所以学佛就要禅定。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人呢，不听经，光是在那里坐，坐什么呢？空坐，什么都是胡思乱想，或者什么都不想，那也是错的。所以有禅有定，禅就是禅的资粮是从听经闻法来的，定的资粮是从听经闻法之后照着去做，所以禅定要双修。那么你偏向一边都是错的，你光是做那是狂定狂人，那么你光是听经肤浅，你没有深入，你不记得，所以要定慧立庄严。慧就是从禅来的，定就是从这个练习来的，所以佛是定慧立庄严，佛是两足尊呢，两足尊是定跟慧是圆满究竟，是平衡的平等的，所以是平等的。一个是慧，慧是要有禅，禅是从听经闻法来的，定是练习的，要一遍一遍练习，一遍一遍练习，所以你才能够无忘师法，不会忘记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教的，你都记得，而且你都体会了。然后为什么我说都体会了呢？我们众生，你们说你们体会，其实都是你们根本就没体会，你们只是知道了，刚刚上课听了之后知道。所以我们众生的认知是跟佛完全不同的，佛所说的我们不能体会，你要在禅定当中你才一点体会。就如同昨天呢，他们就说佛像都是胖胖的，那我们这尊佛像是瘦的啊。他说你们这佛像怎么是瘦的呢？释迦牟尼佛这么瘦吗？那么所有的庙的佛像都是胖嘟嘟的，肥肥的，胖胖的。我就说了，佛像没佛，佛都是瘦的，佛没有胖的。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佛都是瘦的，真正的佛是瘦的。那么他说佛不会瘦，因为呢经上说佛面犹如镜满月啊，有这一句吗？经上有这一句吗？镜满月的意思，佛的脸是圆圆胖胖的，他的意思，他是跟我这样说。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说佛脸如烧饼脸吗？啊，这个圆圆胖胖肥肥的。我说你们错了，佛面犹如镜满月，镜就是清净干干净净的，满月，满月的满月的那个月亮很亮，是慈光，是慈光。那么佛有月爱三昧，月爱三昧就是在定中，佛以月亮般的这种慈光来加持众生，让众生可以离苦。我就说了，我忘记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知道佛有三十二相八种好吗？佛是青莲花眼呢，青莲花眼呢，佛是双眼皮，青莲花眼呢，佛有酒窝的呢，啊，佛的耳朵是长长的，很有福相的。那你把佛说成一个烧饼脸呢、啊？皮球一样那样圆脸嘛？我说我举个例你们就知道。你们说那个电影明星 Rockerson 有没有很帅？有没有美国电影明星很帅？有些电影明星还有酒窝有没有？有一个俄国的电影明星呢，啊，这里有个酒窝，这里啊，我说我可以告诉你，他这个还不如佛呢。佛的面相是非常庄严的，那么我们众生就以我们众生的话就说非常帅的，佛是非常帅又高，佛都有，佛三十二相都有讲出来，哪三十二相嘛？青莲花眼嘛，我们众生没有嘛。那么青莲花眼，佛的眼睛那个眼珠子跟那个眼白子，眼白是青莲花眼形状，青莲花眼那么非常的洁净的眼睛呢，我们没有的。那么佛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，叫紫金色，你们听过没有？紫金色有没有？所以你们认为佛的紫金色是有吗？因为佛的是白里透红，你们吃过那个水蜜桃没有啊？水蜜桃是有一种是非常 juicy 有没有啊？对不对？白里透红的 juicy 的，佛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，是紫金色的。所以说如果你不能明白金的意思的话，佛面犹如镜满月，你就把佛的脸就认为是一个像皮球一样啊，这个圆圆胖胖就错了，那就错了。那么佛的两腮也是有肉的，那么如果这个两腮没有肉，是凹进去的， 这个人呢、啊、是很苛刻的，这个所以这佛的说佛面就是很什么地方该饱满的佛就是饱满的，佛的这个前额啊天庭这边也是饱满的啊，也是很庄严的像，那么女人一看都喜欢的，所以每个女人看到了帅的男人心动不心动啊，我看都心动，是不是？所以佛有金刚的意志，佛都知道众生的心。我今天跟大家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经上的意思还有别人讲话的意思你都不一定会体会的，你都不一定会懂，那么就是说经上的意思我们都不会懂，就要有禅定，在禅定里面你慢慢慢慢就体会佛在讲什么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说，我这样说众生也不懂，我那样说众生就我说这样众生就给我转弯了，我说那样众生也给我转弯了。所以你认为我们听经都懂了吗？没有懂，没懂佛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，因为业力相同嘛，大家的业力相同，所以一句话说出去的时候都是在我执我见上的反应，所以反应是一致的。佛说无我吗？众生就吓坏，怎么会没我无我啊？那么佛说有我吗？那又说佛那你有我跟我们一样有我，佛说的有我跟无我是什么意思？佛说无我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佛说有我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说出来吗？人家问你啊，佛有的时候说无我，佛有的时候说有我，什么意思啊？对对对对，佛说无我是没有自私的我，对，佛说有我是有真理，是不是？常乐我净吗？所以你们要会答呀，你们都不要不会答呀，人家会说怎么有时候无我又说有我，佛怎么矛盾？你不懂佛的话，所以我们听经就要在禅定当中，你听了就不会忘记，你听了就会记得了，所以要记住听经要认真听。所以我们现在讲三果，所以三果因为有禅定嘛，有禅有定嘛，有禅有定也有慧了，所以呢他在五不还念五种不还的理里面，因为他有层次的，始终复有五不还天，不到欲界来了，不到欲界来受身了，可以做主了。于下界中九品习气俱实尽灭，下界在欲界，下界就是说在欲界，下界也就是色界，色界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以及第四禅的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都叫下界，它以下的。因为五不还天它是在四禅里面的第五天开始吗？还记得吗？四禅里面第一天是福生天，再来福二天这个广果天、无想天，再来就是五不还天，所以它有九个层次，所以它在五不还天，所以它在下界。九品习气，九品习气俱实尽灭，不但现行不起，而且呢它的习气也把它压住了。我们的就有习气啊，我们的习气都很重，我们根尘一相对起分别，它不但不起分别了，它的习气，它的不如法的习气都断了，断就都扶住了，俱实尽灭。苦乐双亡，下无铺机。苦乐，它这个苦乐不是欲界的苦啊，欲界的苦有这个三苦八苦、无量诸苦、求不得苦、无因自胜苦等等等等的这些苦，它不是指这个苦，它是指的在禅定上面的苦，禅定上面的乐。那么它禅定上面本来有这个境界，后来这个境界在坐禅的或在行禅的时候没起来，它就觉得有忧愁，它就觉得 有苦。它不是指的得不到的那种，它不是，它是指的在境界上面好的境界没现，所以它觉得苦。乐，乐就是境界现的。这时候呢到了四禅的第五天开始，他苦乐他都不在乎了，通通都把它舍掉，所以下无铺居，所以在下面他没有居住的地方，他就向上层了。在上层我们就先看故于舍心众同分中立安居处，所以他在四禅天上面他舍掉妄心， 你要知道，这个心让我们灵魂轮回啊，这个心让我们登峰西跑，这个心让我们苦啊，在欲界的众生都是因为这个心。你苦什么啊？不是身苦啊，是心苦啊，心里苦。你心里苦，你身体就苦。所以在舍心上面，众同分中安立居处。众同分就是说，在禅定当中，在禅定，在四禅第五天开始，在无漏上面，像无漏上面就是在空在善上面叫做同分立安基处，他在这个理上面来修正。哪个理呢？我们看下面有五个。阿难，苦乐两灭，斗心不交，如是一类名无烦天。烦什么呢？烦恼嘛，没有烦恼了。这欲界的众生就是烦恼，那么欲界众生烦恼很重，而且他喜欢烦恼。如果没有在一个极静处的话呢，他还不喜欢极静，他觉得很寂寞，他喜欢到外面去找乐子。所以因为没有禅定，所以他不喜欢极静。那么这里呢，苦乐两灭，苦乐就是说好的境界来也不执着，好的境界没来也不会去求。所以苦乐两灭，心不动，我们心动了就有苦，心一动有乐，那么就有苦。你只要心动了，所以我昨天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的因缘越多，尤其如果在血缘方面越多，生的孩子越多，亲戚朋友越多，我告诉各位，你这一生你哭的机会越多。为什么哭的机会越多？你们说乐的机会多还是哭的机会多？为什么哭的机会十一个你就哭一次嘛？是不是死一次就哭一次啊？啊，这个亲人走一个，是不是就哭一次啊？你如果亲戚少，那么你哭的机会多不多啊？就比较不多。所以你十二个孩子，每个孩子都比你先死，你要不要苦啊？你就要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外面结的外缘越多，那么你苦的机会就越多。但是呢，众生认为我外缘结的越多，我乐的机会也多，是没有错。那个乐是短暂的，暂时的。像昨天他们就跟我们说，大家庭呢，一家二三十口啊，那么亲戚朋友又多，过年过节的时候好热闹，十几桌。我说对，你们乐的时候结多，但是你们苦的时候要哭的时候也多。但是没有一个人问我说，为什么要哭的时候多？没有一个人问，他们只有听到，对，我们都很乐，我们常常庆祝在一起吃饭，一叫就都来了。好，这就是说，你外面所结的这些越多，拉得越近，那么走一个呢，就要哭一次。所以佛要我们啊，你心不动，心要练习不要动，不要被外尘所拉着。我们被外尘拉得越紧，我们生死轮回的这个绳子啊，转得越快。所以你不要看小看这个心啊，这个心就是让我们轮回的，让我们生生死死不得解脱的。所以佛要我们解脱，就是让心解脱，让心里解脱，心里面的牵挂不要拉得这么紧。所以这里苦乐两灭，斗心不交。什么叫斗心呢？乐的心苦的心不交，我们就是啊。比如说在经上说了，这个一个人孩子到远方去，那么后来传来消息说孩子死了，那么父母就非常的悲痛，非常非常悲痛。后来又传来消息说弄错人了，孩子没死，这个父母又非常非常的高兴。这个是不是苦乐两斗啊？刚刚那么悲伤，现在又苦又这么个乐啊，死的是别人不是自己的孩子又乐。所以叫做斗心不交。我们的斗心不但是自己跟自己，我们的心不但自己跟自己斗，我们的心还跟别人斗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斗争嘛，斗争都是跟着争锋对着别人呢，我们也对自己也对别人，所以我们的心里面不极静。所以这里呢，苦乐两灭，苦乐通通都习止了，斗心不交了。斗心就是苦乐两个相斗嘛，不交。如是一类名无烦天。无烦天就是什么？没有烦恼了嘛，没有烦恼了。我们的烦恼哪来的呢？那不都是外尘呢？外尘让我们的心斗争啊， 外层好的不好的，善的恶的啊，互相斗争。所以五不还天里面一个初步的那个就无烦天，所以没有烦恼了。鸡瓜独行，言交无地，如是一类名无遮天。鸡瓜，鸡就是说我们射的那个箭啊，叫做鸡，机关算尽的那个鸡啊，你射箭的时候那个箭，那个箭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叫做鸡。瓜呢，你我们射箭的时候不是把箭放在弦上面向后拉，有没有那个撑着那个箭的那个弦向后拉的那个叫做瓜。那么这样子向后一拉一放，这个箭就向前跑了。所以这个鸡就是指的心，这个瓜就是指的静。心静不交了，心对外尘的时候不被外尘所转呢，叫做鸡瓜独行。心不被外尘，外尘是尘，心不被的外尘来左右，就叫鸡瓜独行。就好像箭，你看这个箭要射出去，它一定要有一个箭弓，是不是？它才能射得出去，没有这个弓它射不出去。这个就是鸡瓜没有独行，它要合在一起，这个箭才射得出去。那么我们一般凡夫的心跟境是合在一起的，外境一起，马上就起心动念了，啊，我们是心都随着外境跑，所以前一阵子叫你们来看你们的这个，看你们的心呢，跑到哪里去啊？静坐的时候只坐了5分钟、10分钟，啊，看你们心跑到哪里去，都看不住自己的心嘛，所以5分钟、10分钟都没办法，因为心是要靠每天来练习的。那么这时候鸡瓜独行，心境不交了，各走各的，言交无地。言交无地，言是什么？交合在一起，互相斗争的，没有地方，没什么好斗争的。外境怎么样？心知道这是因缘所生法，不理他。因缘所生法所起来的这个法都会习止的，所以言交无地。如是一类名无热天，无热天那么比上面无烦天就更定，就有更有定力了。所以他这是三界的私货要断掉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私货，在一根上面的这个私货。你像我们一根呢没有停止的，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，到晚上梦里面，你的一根有没有停止？没有停止的，都不极静。所以晚上有梦啊，梦一个梦接一个梦的，都是杂乱无章的。那么他这里呢，因为私货在一根上面也极静了，一根极静了，所以就没有这个东奔西跑的，叫做无热天。再上一层，第三个十方世界妙见圆成，更无成相，一切成垢，如是一类名善见天。十方世界这时候有天眼呢，天眼通呢，有了天眼呢，不需要肉眼呢，所以就可以看到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妙见，因为已经没有我了，我执已经扶住了，所以他所看到的都是清净的、圆满的、澄清的，更无成相，外面没有任何的成垢，都是清净的。所以呢，以及一切成垢，内心也没有成垢了，因为外面是清净的，内心也没有成垢，所以就叫做善见天。善就是极静。那么内外圆融的，内外是一致圆融的。我刚刚还忘记讲了他们这个寿命多长，那么身高有多高。那么刚刚第一个无烦天，无烦天呢，他的寿命是1000大劫，身高1000由旬。这个就是三果阿罗汉的第一个层次，身高1000由旬非常高了。那么 无热天呢，寿两千大劫，身高两千由旬。那么善见天呢，寿四千大劫，身高四千由旬。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三果，三果它的身高就这么高了，那么你就知道佛菩萨的身高是更高的。那么佛的身是遍满整个世界的啦，整个法界都是佛身呢。那么三果第三个层次就寿就是四千大劫了，这叫善见天。那么再看下面，金见现前，桃寿无碍，如是一类名善现天。金见现前，金见见金呢，见金现前。我们现在的见金呢，本来是清净的，但是我们现见金被我们用到起分别了。那么这里呢，它不起分别，所以它的见金就是心光呢，这些都有自己本身都有心是发光的，所以身自己的身上是有光的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六欲天在须弥山顶是哪一界啊？是谁住的？须弥山顶是谁住的？还有日月，谁住在须弥山顶呢？你们这个层次不搞清楚都不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啊？是谁哪个住在须弥山顶呢？须弥山顶还有日月啊，是靠着日月看东西的。玉皇大帝三十三天就是刀立天，是不是？三十三为什么？东西南北各八天嘛，八是三十二，加上中间第四天统领天众，这还是欲界的，所以他要靠日月才能看得到。那么刀立天再上去就没有日月了，要靠自己的身光了，靠自己的修正而有的身光。在上面是什么呢？哪一天呢？这还是欲界的。玉皇大帝第四天上面是哪一天呢？夜魔天。夜就是说没有光了嘛，魔就是摩尼珠啊，像摩尼珠一样，他自己有身光，这还是欲界的，叫做夜魔天。夜魔天再上去是什么？斗率天啊。斗率天分成内院跟外院，外院是天人住的，内院是弥勒菩萨在那里修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。任何一尊佛到欲界来都要在斗率天的内院，不是外院。斗率天这些都是自己有光了，都没有日月了，那就是很高了，没日月了。再上去是化乐天，再上去他化自在天，这个都是想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，他想要怎样他就可以，要想要吃东西饭就来了，所以他想要有什么他就可以得到什么，这些都有光的，但是他还在欲界。再上去的就是色界了，是不是？离开了欲界的色界，色界也是有光的，自己有光的，所以有初禅有三天，二禅三天，三禅三天，四禅九天。那这些天人他都有光的，他就你告诉各位，你禅定的功夫越深，你的光越大，没有禅定就没有光啊。所以为什么要有禅定？为什么要有禅定呢？禅定的功夫越深，你的身光越大，你的身高越高，你的寿命越长。但是我们凡夫呢，寿命很短，为什么？我们心乱嘛，我们心乱，我们活的就短命嘛。经上有啊，长寿品大波涅槃经长寿品佛就说了，众生的寿命都是很短，为什么众生的寿命很短？心乱，东跑西跑的，那么心不能够极静，所以怎么能够长寿呢？所以心要能够长寿，你看很多人有的地方叫长寿村，有没有？那些人都活到百岁以上，为什么它叫长寿村呢？它是乡下啊，乡下空气新鲜吗？啊，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是在一百岁以上的，那么水是清澈的，那么人烟不多的地方啊，都是长寿，是不是极静的，比较清静的？城市里面的人呢，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长寿啊，因为乡下空气好，所以佛就说了，心乱，你怎么长寿呢？你想要长寿，你把你的寿命就是忙得不得了，整天东忙西忙，忙得不得了，你还想长寿吗？你想要长寿就要极静，让心能够在禅定当中来思维，你才能长寿。我们众生常常就颠倒， 想要长寿不睡觉，哎，经常有人跟我说，我五点才睡，我早上五点才睡。那么太多太多人都是三点钟睡。我说你们都在干什么？就是穷搞，东搞西搞。我就说蜡烛两头烧，我们点蜡烛吗？点蜡烛我们点上面，对不对？它就慢慢烧。现在你这蜡烛两边都烧，两边都点了，烧哪个蜡烛哪一种烧得快啊？你点一边烧得快还是点两边烧得快？蜡烛你两边嘛，你这边也烧，这边也烧，很快就烧完了这个蜡烛啊。你晚上不睡觉就是两蜡烛两边烧嘛，白天也忙啊，忙你就点蜡烛在烧你的寿命，你晚上也不睡觉它也在烧你的寿命，你还想长寿吗？啊，他一天到晚吃这个补吃那个补，你就不知道你睡觉你才补啊。啊，我们众生就颠倒嘛，要吃天鹅肉，要吃这个肉，要吃那个肉，要去炖这个。昨天还有人说，这个讲我讲什么东西，他说哦，这个炖猪脚汤的很好吃哦。我说炖你的脚啦，他大笑，就是大笑，我说把你的脚拿来炖一炖，你的脚最好吃了。他就那个男众他就大笑，对，我讲错了。我们众生一想到吃就想，我说你们怎么搞的？一想到吃就想要吃别人，你怎么不想到你吃你自己呢？你想着想到猪脚、牛脚、羊脚、鸡脚，我说你的脚最好吃。所以我们众生第一个斗心呢，为什么呢？就斗争别人嘛，要吃别人嘛。我说你们补来补去，身上一大堆的病，为什么不早点睡觉？睡觉是最好的，不要不花钱的啊！你早点睡，你可以早点起来嘛。为什么不早点睡呢？各个都在上弄电脑。我说你们其实也不是做正事，你们上电脑干什么？你们真的做功课？不是，你们好玩，在电脑上面看这个看那个，看无聊的事。那不要去搞电脑嘛。那说的，那就都不好意思了。所以我们众生啊，所以常常我们就是颠倒。那么你想要？你要极静可以长寿，他不要，他要热闹。那么这个吃清净的东西啊，可以少生病，他不是，他要吃东吃西吃。还有一些人呢更极端，生了重病吗？好了，改成吃素了，改成吃素又走极端了，搞得全家人都不高兴。我说你怎么煮菜的？他说放到水里煮一煮，拿起来了，油啊盐啊通通不放。我说你这样弄得全家人鸡犬不宁啊。他说他太沙先生说对呀、啊、他说了你们要吃就吃，不吃拉倒。做菜的人这么讲啊，你们要吃就吃，不吃就拉倒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可以啊，你这么搞哈，结果你们哈这些人都不是病死的哦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是饿死哦。他说、啊、怎么会是饿死啊？我说你做菜做成这个样子，大家都不吃了，不吃怎么样呢？他先生说厌食症。哦对了，厌食症，所以我们大家是饿死的。所以我说吃东西呢也都不要极端，你吃素嘛，你吃素的话你蔬菜还是放一点油嘛，好好的炒一炒嘛，是不是？你要吃豆腐吗？你也不要吃白豆腐，什么都油啊盐啊酱油都不放，这豆腐好吃吗？还是放点酱油嘛，那也好吃嘛，不要太咸，是不是？放点油放点酱油好吃。那你炒茄子，你炒茄子油也没有，这个酱油也没有，你这个茄子好吃不好吃啊？你蒸一蒸就拿出来吃了，谁吃啊？这个茄子放点酱油，放点油，放点醋，那大家就吃了吗？所以事情都不能极端，啊，学佛也是不能极端。那么昨天呢，有人翘脚，在那里抖来抖去翘脚，我说不要翘脚，不要再抖来抖去，他就不高兴了。我就拿经给他看，因为受戒的，他还受了戒，受了五戒，受了菩萨戒。我说你看经上说不能翘脚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为什么不能翘脚啊？我说你翘一次脚，心就。翘脚了之后抖一下抖一下，翘了你翘了脚干什么？不就是这样抖一抖吗？啊，抖来抖去抖来抖去哈，你心动不动啊？啊，你心是动的，心是乱动的，所以佛要我们规规矩矩的，平平的脚放在这个规规矩矩放在地下都不要动。那么你跳着脚在那动来动，所以我们要盘腿，静坐的时候就是盘腿。所以为什么佛都知道我们的习气啊？佛都知道我们的坏毛病，那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坏毛病，所以要听经要闻法。那么才知道自己的错，需要善知识，所有的善知识才能知道你的错，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错。所以我们如果有越多的善知识，那么我们就越能改进。 你如果没有善知识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糟糕了，因为你的错你就不会改。所以善知识是纠正我们的错，所以我们有善知识。我们可以没有好朋友，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善知识，懂意思吗？善知识跟好朋友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也许有人是你的善知识，有人也是你的好朋友。那么有人是你的好朋友，是吃喝玩乐的酒肉好朋友，他不是你的善知识。有人是你的善知识，他不是你的好朋友。真正的好朋友是可以让你两肋插腰的，怎么样呢？帮你扛责任的，替你死的，那是好朋友。那么善知识能够讲你的错的，那是善知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有善知识呢，还是你有好朋友，还是你又有好朋友又有善知识？我们要有越多的善知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改自己的错。要知道善知识讲话是不好听的，他不是来给你戴高帽的，那么他都是来纠正我们的。所以我有很多的善知识，但是我的好朋友不多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很感激这些善知识，我们到这世间上来能够相处，能够见面，那么善知识能纠正我们的错。我们回头来看，所以一切尘垢都没有了。尘垢什么尘？尘就是尘在心中的，尘在心中经年累月的这些习气是垢。什么垢呢？就是把外尘的东西放在心上，一直让它挥之不去，外尘的恩恩怨怨都放在心上，一层一层的压着压着压着，越压越紧越压越紧。你要洗掉这个尘垢的话，就很难洗的，就是我们的习气。那么三果呢，这个无热天之后呢，他把内心的习气尘垢他要把它都除掉了，这叫善见天。金见现前，陶铸无碍。什么叫金见现前？心光呢？心光就是禅定的功夫更深了，所以心光更大了。就好像你看陶师跟这个打铁师，这个陶师呢，他要做一个陶器，他先要有一个模子，是不是陶器要建个模子吗？把那个池的水倒在模子里面，他要做这个，譬如说他要做一个这个陶瓷的碗啊，或是盘子，所以呢，他很自在。看看这个模子是圆形的，或是模子是方形的，或是模子是什么形状，所以他这个陶瓷的水倒到模子里面，它出来的这个形状就不同，但是它的原料都是一样，叫做陶，是不是陶水啊？那么它的形状铸出来是不同。那么铸就像铸铁一样，我们把铁融化成为铁水，那么铁水融化成为水了之后，那么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，不锈钢的一个什么东西，譬如说我们要做那个这个一个水龙头吧，想要做一个水龙头，铁的水龙头，那么就要有一个模子啊，先做一个模子，然后把烧成水的这个铁水倒到模子里面，等到它这个凉了之后，模子打开，是不是就成为水龙头了？或者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汤匙，或者做一个什么东西，什么一个形状的这个东西，把这个铁水倒到模子里，它就可以做成一个什么形状，随你做，随你的心做。所以这个善见天之后的修行人呢，他心光现了，他对于外尘的境界怎么现，他不受影响了。外尘的境界怎么现，就如同他的要做出来是什么形状东西啊，外尘的是方的，是圆的，是大的，是高的，是矮的，这是外尘的境界，各种各类的外尘境界。那么他的心是不动的，他都知道心不动就是这个模子，或者是这个铁水啊，它是这个模子啊，或者这个铁水是一致的，但是外尘的境界再多，它不受外尘影响。佛就是要我们练习到你不受外尘的影响。所以你常常听祖师说啊，百花丛里过，一夜不沾身，什么就是一个晚上一片叶子都没沾到身上，你在百花丛里过啊，花园里面都是花，花园里面都是花，那么你走过去， 一叶不沾身，一片叶子也没沾到你身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到了花园去，玫瑰花花园去啊，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这些玫瑰花，你会跑过去摸摸啊？这朵玫瑰花好看哦，这朵玫瑰花大哟，我把它买回去，你会不会去啊？还是就看看就算了？还是你会买回去？或者你看到牡丹花，或者你是看到这个兰花，有没有看这个兰花好哎？哎，这个好哎，这个更好看的，这紫色的，这红色，这白色的更好。你们会不会讲话啊？你们参观花展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讲话呀？会吗？你们绝对不会是安安静静的就这样看，不会的，会大吼大叫的。哇，这只比那只还要好看呢、啊，这个花比那只花还要大朵啊，会不会啊？会讲话，会批评呢、啊？沾花了没有啊？沾了吗？沾花了嘛，心动了嘛。你嘴巴会说，你心就动了嘛？你会不会静静的看呢？不会的，都是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的。所以说，百花丛里过，一叶不沾花，一个叶子你都没沾，你都知道。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？你都知道。但是你有没有放在心上说，我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怎么没有啊？这是菩萨的境界啊。他心不动，所以他没有心，没有去沾花，他心里没有去沾花，他都知道。比如说你到超级市场去，很大的超级市场，沃尔玛很大很大，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啊？有没有看啊？有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去看了，你心不动，家里要有的都有了，何必再心动，何必再多买回去呢？你心不动嘛，但是我们就要练习这个嘛，佛就是要我们练习心不要动。外层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多得很啊，花花绿绿的世界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最后都是灭掉的。所以经上跟我们说，不穿名牌，你们做到了没有啊？名牌的衣服、鞋子、袜子这些都不穿名牌。佛就是叫我们不要为什么好名声，喜欢别人来夸奖你，不穿这些这个名闻利养，增加你名闻利养的这些衣服，越是没有名的，越是没名牌的衣服，你可以穿；越是名牌的衣服，不要穿，穿了就犯戒，这是戒啊。所以你们受的戒只是五戒，你们还不知道其他的戒。所有经上所说的一切都是菩萨的戒，所以要能够明白，就是老老实实、朴朴实实的。所以呢，心光现前了嘛，心光就是精见现前的，所以他要怎么样，外层再怎么样都不会让他心动，叫做掏住无碍，没有障碍，对他没有障碍。如是一类名善见善现天，善就是空，空里面就是禅定，禅定就是空啊，空里面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所以陶就是瓦器的，铸呢就是铁器，所以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你心都不会动，这时候精见现前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就是要修定根慧，要能够平衡，要能够均等，所以你要怎么做都可以。所以已经有神通了，神通变化了，比如说神通变化，左边左叶下面出水，右叶下面出火，哎啊，这个或者右左胁下面出火，右叶出水，它都有神通，都有神通的，它神通变化很自在的，没有障碍。因为心光，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的心光是不可思议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把我们心用到沾染外层了，所以心光就被隐了，所以我们看东西要借着外层的光，自己心里就没光了。我们现在看东西都不是要借着日光月光吗？我们心里面光不出来了。那么这些三国以上的，它都是心光，它不需要外层，它也不要日月了，就是因为它有定有慧，所以它就是有眼睛，它也不需要用眼睛看，它心里面看，所以它有神通，神通很自在。 寿呢，寿长八千大劫，身高八千由旬，所以你看乘一倍了，是不是乘了一倍？上面的就是四千，寿四千大劫，身高四千由旬，那么到了这个这一天呢，寿八千，它增加了一倍了，善现天增加一倍，那么身高八千由旬。在下面究竟群机穷色性性入无边际，如是一类名色究竟天。色究竟天就是要离开色了。那么因为他们看色都知道是因缘法，色是清净的，跟我们不相干的，它是外层，是因缘法。究竟群机这时候呢，说的妄念通通都习止了，究竟呢，群就是这个根本，就所有的妄念的根本通通都习止了，都是成为这个智现的，智慧的智现的。穷色性性，穷色完完全全没有被色来引诱了，色对他来说跟他不相干了，因为他们都在禅定当中。穷色性，色的性，色即是空嘛，空即是色啊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不是心经上说的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那么我们色不空是因为我们要利用色，所以我们色不空，我们要把色拿来被我们所用，所以我们是依靠色，所以我们色不空。为什么我们依靠色啊？所以外层的色，色起来之后你喜欢这个色，为什么喜欢这个色？要拿来被我用，我要利用这个色，所以你色不空。那么他们这时候就知道色是因缘法，因缘法会灭的，所以他们不依靠色。那么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说在定中了，定中是有禅的，禅里面有定啊，所以色的因缘性都完完全全理解了，是空的，就叫做色即是空。你如果不利用外界的色，那么你的心就极静了。你比如说你想要一件东西，你想要一些，尤其是小孩子，他想要一双球鞋，600块美金的一双球鞋，你看他天天就是不得安宁的。为什么不得安宁？他就一天的每天就是一定要达到目的，哎，天天跟父母吵吵，一直吵吵吵闹闹，达到了目的之后，这600块钱的球鞋可以跳着，他们说可以跳起来的，还可以立在半空中几秒钟的这鞋子。那么买到了，买到之后一个礼拜之后就不新鲜了，他就不喜欢了。当他没到手的时候，他天天想，天天想，天天闹。等到他到手了之后呢，他又喜新厌旧不要了。小孩玩具也是这样的，他喜欢这个玩具的时候，他一直要闹，闹到非要买到手，买到手玩具拿到家里没多久，他又不喜欢他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也是这样。或者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你喜欢，你喜欢这个人，你爱的爱的要死，你爱他爱的要死，结果人家不爱你。你看很多人自杀的，单相思是不是啊？单相思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你爱呢？就是要拿来为我所用，这个色要拿来，我要用这个色。那么不了解色性是空的，所以他这时候穷，穷就是这个极点呢，对于色的性了解到了极点呢，所以是空性。既然是空性，那么心空，心扩大的可以入无边际。我们心不能扩大，所以我们心有范围的，我们心有范围，所以我们心就狭小的。所以处处经上说要我们心量要扩大，心量要包容别人，但是我们心量就是不能包容别人，就是不能包容别人，就是要跟人家针锋相对。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说，你跟别人针锋相对更厉害，这个报是在你身上，跟别人没有关系的。你越是跟别人计较，那么自己的心量就越小，自己所受的这个报就无量。那么你越能够帮助别人，所以佛要我们忍呢、啊、什么叫做八地？这是什么？无生法忍。无生，生就是说心里不生生灭灭了，证到了不生灭的法。法就是说所有外层的一切事事物物。忍就是说 这个不起心动念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就要练习忍。这个忍就是让别人，包含别人，原谅别人，那么别人所说的一切就如同你的最爱的那个独生子一样，你的独生子怎么骂你，怎么说你，你都很疼他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对别人也是一样，我们现在也是练习忍。忍不是说我今天让你我忍，我明天又受你气了我忍，忍到我这股气忍不下去我就爆发，不是这个忍啊。这个忍就是说没有放在心上，就叫做忍。所以到了色究竟天的时候，他心就宽了，可以到无边际，他所见他的神通更广宽，神通更广了。所以他看外界的所有的色的相、色的体、色的性，通通都知道了。内看心，用智慧来看心，说的妄念通通归于一念。那么外面的色由粗而细，由相而到性。所以什么叫由粗而细啊？就是我刚刚上课之前所说的，我们众生听别人讲话也是很粗糙的，说不会煮饭很粗糙，对不对？想是你不会煮饭，但是就不了解细的。所谓不会煮饭，是只是是说不会煮出来像外面有名的餐厅那样煮出来的饭，这就是细了。所以一般众生都是粗的，看表面的，听表面的，就是很肤浅的，就是叫做粗。那么这时候能够看到细的，能够从看到的相就看到他的性，所以呢就了解说的法是空性的，因缘法是暂时的，因缘法暂时的过了之后，通通都归到性空。因为有性空才有因缘法，没有性空就没有因缘法，所以他了解了。所以他虽然色身他在色，有色身就有心在，但是他对于外境都是空的，他所看到外境他都不会心动的。这时候他可以入空无边际，寿长一万六千大劫，身高一万六千由旬，是不是比前面更高了，寿命更长了？阿难此不还天，彼诸四禅四位天王独有亲闻不能知见。那么不还天就是五不还天，这五不还天呢，比诸四禅四位天王，四禅不是有九天吗？对不对？四禅有九天吗？福生天、福爱天、广果天、这个无想天啊，这四天的天王，他们有听过五不还天的这个圣人，他们有听到，但是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，也没有见过。这四禅有九天，那么这前四个的天王呢，就听说有圣人叫做五不还天啊，但是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，就叫独有亲闻不能知见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只知道我们四禅里面有三果的圣人在，但是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，叫做独有亲闻不能知见。如今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，世间粗人不能所不能见。就譬如佛就说了，譬如说现在的世间上面，在深山旷野人烟不到的地方，人很难到达的地方，那么这一些佛教的圣道场地，我们不是说四大名山吗？四大名山以前交通不发达的地方，不发达的时候都很难到的啊，圣道场地，你譬如说这个普陀山是哪位菩萨道场啊？观世音菩萨道场。那么在北方呢，哪位菩萨道场？五台山是哪位菩萨道场啊？五台山的文殊菩萨道场啊。峨眉山是哪位菩萨道场啊？普贤菩萨道场，是不是四大名山吗？四大名山四大菩萨道场都是阿罗汉所住此故，世间粗人所不能，世间凡夫人眼睛很粗糙的，是不能够看不到的。所以常常圣人站在你前面，你都不能看到。我们都看不到。菩萨示现给我们的时候，你以为菩萨是以菩萨的这个璎珞示现给你看吗？上面还写我是菩萨吗？ 菩萨示现给你看的时候，也许他穿的衣服非常非常朴素，你看不起他呢，因为你穿名牌啊，他不穿名牌的，菩萨都不穿名牌的，你穿名牌，所以你认为那个没有穿名牌的就没修养。我告诉各位，菩萨不会穿名牌的，所以菩萨穿的很朴素的，所以你就不认得他是菩萨。那菩萨给你讲话你还看不起他呢，那你就错失了，是不是？你就错失了见到了菩萨，你天天要求见菩萨，见菩萨，菩萨在你面前你就不知道他是菩萨。所以所有的圣道场所都是菩萨。阿难是十八天独行无交，未尽行累，自此已还，名为无色，名为色界。十八天，色界有十八天嘛，那么是十八天独行无交。什么叫独行呢？各自修行，没有男女的情欲，没有男女的感情，都是在修禅定当中。未尽行累，他们没有让四大色身通通都消失掉，他们也有四大色身。他这个四大色身啊，他可以变化的。菩萨站在你面前，你看到他好像是个真人，其实他不是肉体的，他不是肉体的，但是他可以跟你讲话。你看到他，你认为他是肉体的，事实上他不是肉体的，他是幻化的。他可以幻化一个好像是肉体，你眼睛很粗糙嘛，我们眼睛很粗糙，认为说他是肉体的，事实上等到你认出来他是菩萨，一晃他已经不见了，他消失了，就好像电影片一样，菩萨视线在你面前就如同是电影片一样，他来不知道从哪来的，走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啊，那是菩萨视线的。所以菩萨可以视线什么样的人，他都可以视线。未尽行累，自此已还，从这开始，这个以下就叫做色界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